少时读诵的人可能是很多。讲《金刚经》的法会也不算少，但是我们今天在禅期中啊，讲《金刚经》的意思何在？就是《金刚经》啊，是修行的意思，就是用《金刚经》的法门，在静坐的时候用，是这样意思。这样意思呢，《金刚经》不但是受持读诵、讲说，也是修行的意思。这个本来呀，从经论上啊，佛菩萨的法语上看呢，在坐禅之前，应该是啊，学习佛法，通达了禅，然后才坐禅的，是这样啊。当然有的人是这样子，可是感觉多数人不是这样的。那只好啊，一方面坐禅，一方面学习，可以这样做。这个有的呀，我们佛教徒啊，欢喜坐禅，但是不欢喜学习佛法，因为学习佛法和修行啊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修行不需要学习佛法。也有这样的知见的，这种知见呢，是距离佛陀的本怀很远很远很远。你要不学习佛法，你没有正知正见。这个正知正见呢，从经历论里边得来。从学习经历论，你才能慢慢地得到正知正见的，然后用你的正知正见呢，来修禅的，来做禅的。说我不修行，不修行就没有正知正见，那么你修的禅是不是佛法？可能就是外道了啊。所以这个学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。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这个题目啊，我大概地解释一下。这个金刚是个比喻，比喻这个般若的意思。这个金刚呢，是世间的一种宝物，有人说就是钻石啊。在这里的用意呢，就是它非常的坚固，它能破坏其他的呀、啊，一切的物质。其他的物质不能破坏它，所以它是非常啊牢固的东西。比喻这个般若的智慧也是这样子，它能破一切，破除一切烦恼，而不为烦恼所破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般若翻到中国话就是智慧。这个智慧呀、啊，不是我们凡夫的这种智慧啊，这是佛法中啊所赞扬的、所尊重的智慧，当然是圣人的智慧。 凡夫需要经过一番的学习才能成就的。这个智慧呀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在大智度论上的解释啊，解了义是般若义。我来写黑板，你们谁能替我写黑板？白板啊，般若意就是解了意，是般若波罗蜜的意思。解了就是我明白哈，是明白一切法都是缘起的，那么这就是智慧。无知意是般若波罗蜜意，无知就是没有知。你知道不知道是无知啊，无知亦是般若意。因为什么呢？要有所知啊，你就不能明白实相的道理。这是无知亦是般若意，那就是无分别。证悟第一谛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是没有分别的意思，无分别意是般若意。这个和解了义有点不同。那么解了义就是后得智，无知义就是根本智的意思。这个破坏义是般若义。破坏什么呢？破坏一切可言相性相义。一切可言的性相都是可以破坏的。这个可言可以言说，可以用言说来表达的，也同时也就是可以内心分别的啊，都是可破坏的，都是不真实的，都是虚妄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心里面想，好，这个地方有个高山有大海，心里面想这高山里面有树，好，也有河流，另外看见这个太平洋的大海，我心里面想，当你心里不想的时候，这个高山大海就没有了。所有的言说意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子，所有的分别意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呀、啊，佛菩萨所证悟的诸法实相是离言说相的。我们用言说表示啊，这是诸法实相，这是第一义谛，这是方便的。要没有言说，我们没办法明白啊，非要用言说不可。但是言说还不是，言说还不是好。所以啊，这些可言说可分别的都是可破坏的，可破坏是这个破坏一切言说意，破坏一切分别意，是般若意，这是般若意啊。是不破坏意是般若意啊，不破坏意是般若意，你不坏假名而证悟诸法实相，这又是一个意思，又是一个意思啊！因为呀、啊， 我们一切言说失意都是虚妄的，那么你没有言说的话，没有语言文字的话，你内心里面不去思维观察的话，你怎么能得圣道呢？我们凡夫实在是还是办不到这件事。所以佛菩萨不破坏这个假名字，不破坏语言文字，利用语言文字来开示我们，我们因此而能够悟入诸法实相。所以不破坏也是不而已。第三个是远离意也是不而已。远离什么呢？远离一切执着，远离一切取向执着，你才能够得到般若的智慧。这个执着啊，是我们的凡夫的所特有的一种相貌。只要是凡夫都有执着心啊，执着心执着什么呢？啊，执着这是好的，这是坏的啊，这是端正的，这是美妙的啊，执着这是女人，执着这是男人，这是执着。其实来说呢，如果你要通达诸法实相的话，男也是虚妄的，男也是虚妄的，女也是虚妄的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毕竟空寂里面没有男也没有女。所以我们凡夫不能这样明白的，也不明白的关系，就执着，什么都是执着啊，做梦还是都是执着，就是哎呀，这个梦不得了，有事情，好的坏的心就动了啊，好也能动的心，坏的也能动心啊，一得一失啊，一喜一落，这个心呢随时会浮动。这些虚妄你不知道，这些虚妄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呀，那么你没有般若波罗蜜。你要能不取着于一切法，不取着也就是于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一切法得阿罗汉，不受一切法得无生法眼，但是到圆满的境界就是佛了啊，那是般若意啊，远离一切取着，这是般若意。不远离是般若意，就是你成就了啊无分别的智慧的时候呢，你就契合了诸法如意，那么这是般若意。你要不得般若的智慧的话，你怎么能够证悟诸法实相？所以这个契不远离也是般若意。这个大智度论里边呢，对于般若意解释的非常的多啊，我们就简单的介绍这几样就好了哈。这个般若与金刚相作比喻，以金刚作比喻，比喻这个般若意。这表示啊，这个般若它不可破坏的意思。我们呢，按凡夫的境界的智慧呀，做一个说明的话，比如说这件事啊，不关乎我的利害关系，这件事成功对我也没有利益，失败对我也没有利益。这时候可能说话公平一点，可能是会说的公平一点。说的有道理，别的人容易接受，那么你说的有道理也可以说是你是有智慧。但是要与你自己与你自身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我要说真实话我就对我有伤害，我要说谎话对我有利益，我就不讲道理。那么原来的那个公平的智慧拿去了，就被这个利害呀、啊引不了破坏了。那么这就看出来啊，我们凡夫啊也不能说一点智慧没有，但是那个智慧可破坏，有利害关系的时候 就没有用了，就没有用。这是一个可以这样解释哈，说是我是出家人，我学习佛法啊，我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啊，我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不动不颠倒，我能这样修观。但是忽然间见到一个满意的境界，这个贪心来了的时候啊，观一切法空的智慧不显现，没有用，用不上，用不上的时候，没有这些啊如意的事情出现，也没有啊苦恼的事情出现，我坐在那里呀、啊，观一切法空可能观上来，等到如意的事情来了的时候，观一切法空观不上来了。那就表示你不是金刚般若，不是金刚般若的。这个，这就看出来什么是金刚般若，什么不是金刚般若，可以显示出来。但是这里边呢，还有一点事情啊，就是，比如说我们呢、啊、欢喜静坐，你的奢摩陀啊，修得不错啊，你能从欲界定回到地定，达到舍界定了。达到舍界定的时候啊，这个欲界的烦恼，欲界这个欲没有了，就是欲界的这些境界啊，不能动其心。当然这是说佛教徒啊得禅定，外道得禅定靠还靠不住啊。佛教徒啊，因为修不净观呢、啊，他能够最后成功了，得到舍界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这个欲界的境界，不能动其心，他没有欲，没有欲这件事。但是欲的种子还在，他即使舍界禅，就是舍界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呢，无常了，吃坏了，又来到欲界的时候，这个欲还会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你的欲的种子还在，你不能断掉欲的种子。你只是修禅定啊，你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能把欲的烦恼调伏，使令它不动，但是欲的种子还潜藏在那里。这样的人呢，在他的禅定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啊，讲这是佛教徒，我们不说外道，他也修修般若波罗蜜啊，可是我没得圣大，没得无生法眼。他这个时候啊，有可能是公平的，对你有利益也好，对我有利益也好，对你有伤害也好，对我自身有伤害也好，完全能讲道理，不会因为对我有伤害，我就不讲道理，不会，不会这样。他要得了禅定的时候啊，得到舍界定以后。啊、而能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话，能到这个程度，对自己有害我不顾虑，这件事要讲道理，他能这样，他的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就强了一点，比我们一般的人强一点。但是啊，这个欲的这个烦恼的种子还在啊，还不能称之为金刚般若，还是不能说是金刚般若，因为他那个他还有可能会死掉的，因为他那个烦恼的种子还在呀、啊。那个种子要动起来的时候还是危险，他那个般若是还要会死掉的，不能称之为金刚般若。要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称之为金刚般若呢？要得无生法眼以后，得无生法眼以后，这个时候。他的般若可以称之为金刚般若了，就是不失坏，不可失坏，不可破坏，就是和这个金刚不可破坏意是相契合的，才称之为金刚般若啊。得无生法眼呢，在大乘佛法里边，就是有一般的说法，这个多数的说法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十地菩萨到佛。都可以名之为金刚般若了。在出欢喜地，你没得出欢喜地前边的位置就不行，还不及格的。现在这里说的金刚般若呢， 它有个波罗蜜，波罗蜜呢是般金刚般若的作用，是它的作用。这个波罗蜜翻到中国话就翻了到彼岸，就是由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。当然这是到阿罗汉以上的圣人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他是因为他内心里面呢，把欲界的烦恼、舍界、无舍界的烦恼全面的消除了，所以他不再流转生死了，就是到涅槃去了，所以叫做道彼岸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啊，有相的叫做此岸，无相的叫做彼岸。就是你心里面呢有相，取到一切法，你心里面要离一切取着，心里面就能离相。这个这个慈悲喜舍的这个舍，这个舍这个字，这个在欲切舍的论上呢，把这个舍上面还加上两个字，最上舍，最殊胜的舍。这书上的舍呢，那唯有佛的境界才可以啊，大菩萨境界，或者也可以说书上舍啊。因为对我们凡夫来说呢，所有的圣人都是最上舍，凡夫也能舍啊，我能舍多少我的利益我能舍给别人啊，我能供养我父母，我把我的财富供养我父母啊。给我的哥哥，给我弟弟，给我姐姐，给我妹妹，给我的好朋友也能舍，或者说是不是我父母啊，别人的父母我也能舍。但是这个舍呀，还不能超越凡夫境界啊。到了圣人的境界嘛，这个舍是无着无执着的，这个舍就是无着的意思，无执着。不执着以后我们再多说哈，不执着就叫做舍。这个不执着的时候啊，达到舍，达到最上舍的时候，这无着的这个境界可以称之为无相，就是他心里面呢能离一切相啊。这个唐朝的这个庞蕴居士，他见到马祖的时候，不依万法为伴侣是何等人物，其实这个就是有无相的意思，就是他心里面呢能离一切相。他心里面能离一切相，所以我们呢不行，我们心里面呢遇见什么都有相，就因为什么有相，因为不能舍，就执着，有一点事情心就动，做种种的虚妄分别，所以心里面有种种相。这个，所以我们这个手啊，拿东西，你要把东西放下来，你手里面就没有东西。所以手就是比如这个心呢，我们这个心呢，遇见什么都拿，好的东西拿，坏东西也是拿。那本来是不高兴，这东西不好嘛，你不要拿嘛，那我们还是要执着，你一执着就是拿了，你就取着了，就取过来了啊。如果什么都不拿，这个手就是空手了啊。那佛菩萨他的心呢，能离一切相，一相都不着，但是他还离一切相，我们就用这个有相和无相来对比，这个无相的境界。佛的心能这样，能达到这个境界，不管你怎么样的呀，你恭敬佛，你随顺佛的教导也好，你违背佛的教导也好，佛都不执着，不取相，能离一切相，那叫做无相。这无相啊，到最圆满的境界，当然还是佛的境界。 但是到初果圣严就开始有这种境界，但是不圆满啊，二果三果四果到佛的境界就圆满了。那么这是有相就是此烂，无相就是彼烂，有有相而无相就是般若力量，这是第二个解释。第三个解释呢，我们修修圣道有成就的人就是圣人，但是他的智慧还不圆满，他有这个出世间的无漏无分别无相的智慧，但是还不圆满，那也叫做此岸。如果成就圆满的智慧，像佛啊，一切种子了啊，那就叫做彼岸啊。这样子由此岸到彼岸，叫做般若蜜。这样子就把阿罗汉呢和一切菩萨都鉴别出去了，唯有佛才从此岸到彼岸，能离一切相，能离一切分别，智慧究竟圆满了，叫做般若蜜。那么这样的般若蜜，也就是你要成就了金刚般若圆满的时候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，这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。这样说，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佛所成就的阿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了，其他的人都不及格了。这也就表示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可以令你得无上菩提的，可以得圣道，可以达到极圆满的境界，所以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。这个经呢，就是指啊，这个语言文字啊，佛这样子啊，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，这个语言文字的这部经，是能全显的。金刚般若波罗蜜是所全显的啊，佛菩萨大慈悲大智慧啊，迁就我们的这个程度，如果不用我们所明白的语言文字来全显金刚般若波罗蜜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了。所以这个经里边呢有迁就我们的意思啊，所以这里面呢叫契机也有契理啊，合起来名字为经啊。这个经的意思也很多啊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，就简单说这么多啊。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一共有六译，但是鸠摩罗什法师是第一译，他最初翻译的哈。这个就这样就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说了。如是耳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即故独园。于大比丘众1250人居，这就是啊序，这是通序，就是六种成就，这个我们也不讲了啊。尔时世尊时时遭遇持钵入舍卫大城七次，于其城中次第起还至本处，范时期收一钵悉诸衣拂诸而坐。这是别序，这是发起此经的一个因缘啊。这个因缘我们也不详细说了啊，或者这样说，早已持钵入舍卫大城七次，这是佛的身相，佛身体表现出于外的相貌，到城里面去乞食，然后回到 这个七书几乎都原啊，就用哈。那么收衣钵洗足衣拂足而坐，拂足而坐呢，就是入定了，入三昧了。入三昧呀，佛是无时不啊不在定中的啊，是常在禅定里边，没有出入定的差别的。但是要不表示出来呢，我们就不明白。啊，要说出来佛入定了，我们才明白啊。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拜佛言。下边呢，就应该说是正说般若，前边是序，好，发起这件事，下边呢就是正说般若了。说般若这件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正中分呢分两大科，好，第一科呢开显无为圣意地相，第一科好。这个第一课是开显无为圣意地相，开显呢也就是开示啊，也就是说明的意思啊，说明这个无为的圣意地相，无为就是没有生灭的差别相，这个圣意地相啊，这个殊胜的境界，这个殊胜的境界呢，就是佛的那个无分别智所缘的境界，叫做圣意。这个地是真实不虚的，他们叫圣意地相。这个第一大科是说明这件事，第二大科呢，正观有为四虚地相，就是这个《金刚经》最后那个记子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哈，这个正观，我们呢，我们凡夫啊，就算是我们学习了很多年的佛法了，但是你不修止观得圣道的时候，还是个凡夫，还是凡夫和圣人有什么差别呢？知道什么都是真实的。就像刚才说，做梦也因为是真实的，就是我们还没能看见是虚地，是虚地我们都不明白。现在正观，就是佛不是开示我们，叫我们那得般若的智慧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有颠倒？不要颠倒就叫正观。正观有为，就是因缘生化有生灭变化的这个是虚地，就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这都是四虚地相，这个是如梦幻泡影，这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幻化的， 都是假的，不是真实的。要活菩萨才能看见这件事。活菩萨看待一些境界都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的。我们凡夫看不见这里，看不到，看不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就说这个无常这两个字，无常是个变化的意思，没有决定性，是变化的。但是我可以说是我看见母甲，我昨天看见，我今天看见，这是母甲，这就是有问题。再明白一点说呀，你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就不同了，但是我们感觉没什么不同，前一刹那后一刹那都说天都还是那个人呢。比如说看见这个灯的光明啊，前一刹那的光和后一刹那的光，我们因为还是那个光嘛，其实这是不对的，就是我们不明白的无常意，我们都看不见。无常意我们不明白啊，所以也不知道苦集灭道啊，四谛啊，是圣人才能见到苦集灭道。我们在苦里面还不知道苦，我们知道苦，咱小小的会知道啊，什么？这个蚊子来咬你一下，你就不舒服，也知道苦，但这是很普通的氛围的境界。我们还是不知道的。现在说正观四虚，正观有为四虚理相，就是要远离一切颠倒，得到般若的智慧，才能正观因缘舍生法都是虚妄不真实的。这是一大课，这是一个，但这一课就是后边那个记啊。那么这个《金刚经》就是分这么两大课。那么第一大课，堪显无为圣义地相，这一课里面呢又分两课，分两课。这两课是什么呢？须菩提赞佛，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好，那么这就是第一这个堪显无为圣义地相啊，分成两课。第一课呢就是善护念诸菩萨，为善护念菩萨说般若意，为护念诸菩萨说般若意，是第一课。第二课呢，善护主诸菩萨，护主诸菩萨说般若意。那么再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利根和钝根，或者善根成熟的菩萨，善根未成熟的菩萨，是这两种菩萨，为这两种菩萨说两段般若意。第一段就是善根成熟的菩萨，为这个菩萨说般若意；第二段呢，为善根未成熟的菩萨说般若意，就是两大段。现在我们就是先说这个第一课，好，第一课嘛就是这个长老须菩提。是长老须菩提他来请问，第二段嘛就是佛回答。是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耳背佛言。这是长老须菩提请问的威仪。这个是就是佛扶住耳若，这个时候入三昧的时候也松弛，不应该说佛有出入定，不应该说佛说出定了，不应该这么说啊。但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长老是不是长老是年高得重的一个人，好，他名字叫须菩提，是大阿罗汉啊，即空地阿罗汉，在大众里边即从座位站起来，好，偏袒右肩，把右边的肩呢露出来，左肩还有衣服覆盖着，右膝呀着地，可见左膝没着地啊。合掌啊，恭敬耳白佛言，先不说了。西游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菩萨。这个西游世尊呢、啊，是赞叹佛的一句话。佛太稀有了啊！按这个文呢，应该这么说：什么事情稀有呢？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菩萨，这件事其他的人都办不到，唯有佛 能够做到这件事，所以佛是稀有的，应该的文应该这么说。但是在《正义阿含经》里面呢，说到一件事，说释迦牟尼佛要不出家的话呢，他2500世做转轮圣王，他要不出家要2500世，世界的世，有的文上2500岁，我看应该是2500世啊，就是2500世，这一生算是一世，要2500生嘛，做转轮圣王。但是佛把这件事弃舍了，看这件事很稀有，尤其是在我们凡夫啊，要去感觉一下，应该说是真是稀有。佛能够弃舍人间的富贵，转轮圣王的那种富贵，转轮圣王是大国王，不是小国王，这件事是很稀有，也可以这么说哈。像我们要平常人呢，还不是国王啊，小小有点啊，有一点如意思都放不下，想要出家这点事就把你绑住了，你出不了。所以佛那么广大的境界都能放下，那真是稀有啊。世尊啊，就是称呼佛为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诸菩萨，好吧，如来释迦如来啊，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者能也啊，能护念诸菩萨啊，就是善巧，佛有这样善巧的智慧，能够护念诸菩萨。下面有个辅助诸菩萨啊，这两个句话来对论的时候呢，这个护念诸菩萨呢，就指这个内凡位的菩萨。内凡位的菩萨，南顶隐士第一的菩萨，辅助诸菩萨呢，就是在内凡之前的外凡的菩萨，就是这两种菩萨。对这两种菩萨，佛能够善护念、善辅助。这两种菩萨，对我们来说，和我们差不太多啊，我们多数应该是在呀，我们自己反省，我们是在南顶隐士第一这个地方吧？你有没有在南顶隐士第一这里来？你要在南顶隐士第一这里来，你就是内凡位菩萨；如果你没有到这来呢，你就是外凡的菩萨。外凡的菩萨是什么呢？就是心向外攀缘。虽然我相信佛法了，我还能拜佛，我也能读经，但是心里面总是向外攀缘。拜佛的时候也是攀缘外边有个佛啊，我读经是这是有一本经，就是这样的经，语言文字这是你读的经。我们都是向外攀缘的，也一样攀缘是活动，就是这样的。我都能讲经，我能为你讲经，但是一样的攀缘是活动，就是外方面的。反多少有点惭愧心也稍好一点，如果惭愧心没有了啊，就是一般人一样，就是这样子哈。现在说这个善护念诸菩萨呢，只是到了内凡位的菩萨了。内凡位的菩萨呢，就是南顶啊，这个也情形也不一样哈。我们姑且这样说，就是他有点禅定的功夫啊，应该照理说应该超过欲界定，得到了未到地定，或者是得到了舍戒初禅二禅。